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那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呢，现在哈，2025年的伽马文化艺术节呢正在进行当中。那么这场在北领地阿纳姆地举办的原住民文化盛典，其实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哈，它是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节庆之一。
嗯，那么我们本台记者李新蕊呢，在现场是全程的跟踪报道哈。现在呢，我们就来接通本台记者李新蕊的电话，来看看那里的亮点与重点。
哎，新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新蕊非常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你从北领地传回的声音哈。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哈伽马节有哪些日程和在你看来有哪些亮点呢？
嗯，好的。今天呢其实是本届伽马节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按照传统是 Community Day，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会场会开放给周边所有的社区，欢迎所有社区成员来到伽马去体验和交流。所以今天的内容呢也是会比较轻松，会以文化的活动为主，比如说会安排参与者跟着向导走到丛林里去体验雍固的文化，然后可以学习制作长矛，可以体验一些编织活动，然后在日落的时分呢还可以去到邦古的场地，也就是原住民舞蹈的场地，去欣赏他们传统的舞蹈。然后在闭幕式也会在今天4点左右开始，在邦古的舞蹈中为本届伽马画上句号。
相信呢你今天你也会跟前几天相比轻松一点啊，就是说如果让你来给我们总结一下过去的3天哈、本届伽马节的一些重点的话，你会怎么总结呢？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有介绍，今年是伽马节的25周年，所以在开幕的第一天其实就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活动，就是一场生日 party， 邀请了现场所有的来宾一起给伽马过生日。然后在这个生日 party 上，它的蛋糕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是一个鳄鱼的造型，然后这个鳄鱼张着一张大嘴，在从那个荷花坛探出头的样子，而且做的特别栩栩如生，从它的皮肤质感到牙齿，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差点都没敢靠近，我甚至觉得它是真的。
北领地的特色哈，
可以养鳄鱼为宠物的。
嗯，还有呢。
除了这种庆祝的文化活动之外，其实每年的伽马都会有很多的论坛，会讨论跟澳大利亚原住民还有托雷斯海峡岛民相关的严肃的议题。所以在今年伽马节开幕前不久，我们都知道生产力委员会针对澳洲的缩小差距国家计划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其中的结果呢不是很尽如人意，在19项的目标中只有4项能够按计划推行，所以呼吁政府做出更多努力来缩小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差距，其实是本届伽马的核心议题之一。我们有听到这个伽马的主办方Yusu Indi 基金会的主席 Jawa Yunupingu 他在讲话中其实表示了，就是原住民人民是有经济潜力的个体，所以他们也希望成为这种经济变革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一部分。所以在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会活动的第二天到场的讲话中，其实也做出了一些回应，也宣布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说他宣布澳洲联邦政府将投资建立新的原住民经济伙伴关系，就是会把第一民族经济赋权联盟和代表80多个原住民社区的原住民事务峰会联盟合作，然后让有那种主权共治，然后相互协商，多听取原住民意见来推进这个经济的计划，并且会额外提供7500万澳元的资金来支持原住民土地所有者争取更有利的协议，加快他们的审批流程。然后在就业方面还会再投入3100万澳元来投资一个叫 Mobile TAFE， 也就是流动职业技术教育项目。这个项目像区别于我们在悉尼或墨尔本看到的那种 TAFE， 是坐在教室里去进行的。
嗯，
这个计划就是想要通过，比如说让这些老师就坐上当地的皮卡车或者是那种可移动的房车，然后把这些技术带到更偏远的地区去，可以让当地的社区的人能够更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能学习成为机械师、木匠以及原住民社区管理的相关的内容。对，然后这一届我们澳洲的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还是没有来到伽马，他去到了西澳的偏远社区，开展他自己的与当地原住民团体还有企业在会面。然后他也针对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的这些措施其实提出了一个批评，他认为在之前原住民之声也就是 Voice to Parliament 失败之后，其实工党政府没有为原住民采取足够的行动，他觉得澳大利亚原住民面临的挑战比他从阿尔巴尼斯总理那儿听到的回应要大得多。除此之外呢，在这四天的伽马的论坛讨论中还涉及了很多目前原住民面临的现实的困境，比如说针对北领地司法系统的讨论。因为其实从1991年皇家委员会调查原住民在押死亡事件以来，全国原住民在押死亡的总数已经接近了600人。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次总理阿尔巴尼斯因为生病身体不适，所以他在发表了讲话之后就提前离开了伽马。一般来说他会在周五开幕的那一天就到，然后在发表讲话之后再跟大家一起午餐交流，但是这一次就匆匆的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也没有能够得到他针对这些严肃问题的进一步回应。
就是我知道哈，最近几天的相信你的行程也比较满，因为之前我们有同事去这个伽马节的时候呢，他们说还挺辛苦的这个日程。你个人感受怎么样？辛苦吗？
辛苦肯定是辛苦，因为这是在一个非常偏远的社区，所以从我们住的地方到伽马的这个活动现场都要开车半个小时，而且其中有一半的路都是没有沥青的那种
风光路，
对对对对，就而且必须要开手动挡的那种车才能进得去的。但是这次的体验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因为有很多感受是真的踏上这片红土才会体验到的。比如说，其实我们每年 HBS 都会做关于伽马的报道，我们每年都会看到原住民的舞蹈，那些原住民的小孩子在这个土地上进行他们的舞蹈。但是当我真的来到他们的场地，坐在边上，然后听到原住民的长者用他们的语言开始唱歌，听到迪吉里杜管还有他们用的一种拍手板的声音配合在一起，然后那些原住民的年轻舞者开始跳舞，他们舞姿充满了无数的力量，而且能看到那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他们也非常认真非常专注的在进行这场舞蹈。这个时候我才能切身的感受到他们对于这种文化的重视，以及他们希望把这些文化一代一代传承的这种感受。
问你哈，有没有机会坐上他们的帐篷啊？
我这次是没有住帐篷，但是我们有一些同事是住到了帐篷，然后我们也跟他们有交流，就很特别的，就是每个人对于这次的体验
都不一样，
他其实都很不一样。有的人住在帐篷就说：“哎呀，晚上风声太大了，就吵得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剩下有的人就说：“我觉得那个风声是白噪音，反而让我
睡得
在城市里对睡得更安稳。”所以就所有人的体验都非常不一样，而且因为每天的活动很多，而且参与者又很多来自澳洲各地，甚至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所以每天不管是走在路上还是你参与其他活动，你碰到的人，你跟你聊天的人，他都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文化。就比如说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我当时在班固的场地上想要寻找一些参与者来接受采访。
对。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位原住民长者，他是穿着一个黑色的西服外套，里面穿了一个红色的衬衫，
嗯，
就有点像我们看到绿皮书的主角的那个样子。然后他手上就拿着他们原住民的那个拍手板，他们叫 Bilma 的两块木板。
嗯。
我就以为他应该是原住民的，应该是一个音乐家，我就过去问他说可不可以跟他聊一会儿，然后他就坐到了一个椅子边上，然后就开始跟我聊。我就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Gamma 主办方优素印地基金会的 co-founder， 就是联合创办人。
嗯，
是在英古族非常重要的一位长老。然后他就坐在那儿给我展示他的那个拍手板，他就说这个东西是我的 Bilma， 它不仅是一个乐器，它是我的力量之源。在我们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庸古族人能感受到来自祖先的力量，来自这片土地的力量，可以看到山川河流，可以与我们的母亲产生联系。
嗯，
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和一位原住民长者能够有这样的交流。我相信除了我之外，其他的参与者也会在整个四天的过程中收获很多非常独特的经验。所以
我也很期待你跟这位长老的这个对话哈，
更多的故事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有所分享。那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李新蕊哈，从北领地阿纳姆地跟我们进行的一个现场连线，也非常高兴听到你有如此多独特的体验哈，也给我们的直播室呢带来了一种原住民的文化，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远在北领地的红土地的气息哈，非常非常感谢你，
一份非常难忘的记忆。
嗯，好，谢谢新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